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诺米。今天又是我们每月一次的误读会，我们欢迎从北京连线的张雨林，还有从上海连线的方照。这一次误读会的嘉宾是方照，也有他其中的原因，一个是高高的猫前一阵时间生病，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读书，另外就是这本书是方照先读的，然后特别开心的向我们推荐。大家好，
终于混进误读会了，我还是很感慨的。之前一直只能看看电影电视剧啊，没有资格读书啊。
今天我们要一起聊一下作家李杰仁的小说《死水微澜》。这本书是写于20世纪初，讲的是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发生在成都和它附近郊区天回镇的故事，情节我们待会儿再详细的介绍。作为在成都的作家来说，可能比较出名的是巴金和郭沫若这些比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作家，我们很少其实有听到过李杰仁，可能不在成都的人都没有听过。可不可以请雨林给大家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位作家的生平？
好的，这个李杰仁呢，他是1891年六月生人，他1962年去世。他其实他的原名不叫李杰仁，他叫李家祥，祖籍应该是武汉，然后就是迁到了四川成都。嗯，他是一个小说家，然后同时也是一个翻译家。我觉得跟我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是在重庆出生的嘛，也算四川人，虽然不是成都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李杰仁呢，他也是1919年去法国留学，在法国待了4年多，好像回来以后又跟那个周太玄他们开办了一个叫少年中国学会，还创办了川报，创办了一些刊物吧。其实他还是算老前辈了，巴金啊、沙汀啊这些人都是受他影响的。他不仅是一个小说家，写了比如我们马上要仔细读的这个《死水微澜》、什么《暴风雨前》，这样好几部有意思的小说，而且他还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翻译过莫泊桑、都德、福楼拜、罗曼·罗兰这些法国作家的作品。所以他还是在中法间，文学界还蛮有影响和挺有意义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就成他的作品好像就被埋没了，应该是在80年代又重新被翻出来哈，重新被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被誉为是那个年代甚至有人说是小说写的最好的人之一。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中文小说里写的最好的人之一是吧？
对。
OK， 然后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小说的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就是《死水微澜》呢，它分为大概有6个部分，有什么序幕啊、天回镇、在天回镇啊、交流啊，它每一章都有名字。然后这个小说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倒数第二章，也就是情节中最重要的一章，它就叫《死水微澜》。它想讲的那个意思，我感觉就是朝水里投了一个石头，然后不会有一圈一圈的这个波浪展开吗？大家可以想象，可能国际政治就是那个石头，在这个小说里有可能就是义和团啊，或者是签订辛丑条约这些发生在八国联军和这个大清王朝之间的这些事情，然后它的中央可能是北京，然后第二个波澜呢可能就是可能是在遥远的四川，它和北京始终是有挺长的距离的。四川我们说的也就是成都了，那成都的外面就相当于是在农村里，就是小说里发生的天回镇这个地方，它就离这些我们说的这个石头的中央，就是落水的这个中央就更远了。所以在这本小说里，我们其实 讲的是这些波兰的外围的事情，但是它始终又和这个历史的变化和这些国际政治的中心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吧。嗯，这是我去，反正在我的脑子里是去想这个死水微澜是什么意思的。当然作者在这个书里好像也有一段话是阐述了这个死水微澜，他也想说是在不管是在成都还是在天回镇这样对于北京来说很偏远的地区，不管外面出了多大的乱子有多大的事情，似乎那个地方的人和生活是一潭死水嘛，然后仅仅是有一些 很微小的波浪。不过 读完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微小的波浪其实如果真的集中在小说里讲的几个主要的人身上，并不见得是这么小的波浪。然后我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说如果说有主人公的话，它其实描写了有一点像我们上一次读的米德尔马契，它也是放在一个乡村里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个群像。如果硬要说特别印象深刻的像多罗西亚这样的主人公，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候叫邓幺姑，长大了叫蔡大嫂的这么一个女主人公。那她是农村出身，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然后她呢和天回镇上的一个卖酒的一个老诗人结了婚，这个人叫蔡傻子。蔡傻子呢有一个堂兄，还是一个不是亲兄弟吧，叫罗歪嘴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在当地是一个在四川叫袍哥，也就是说是哥老会的一个江湖中人吧。他们就是在天回镇上很吃得开的这么一个组合。然后他们三个人中间的故事有一点像金瓶梅。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蔡大嫂想象成潘金莲，然后把蔡傻子想象成武大郎。很有趣的是西门庆和武松的人物被集合在罗歪嘴一个人身上了，然后这是一群人。然后另外一群人是和他们生活中有一些关系的，一个叫顾天成的，他是一个地主，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他呢开始是在罗歪嘴设的赌局里面输了很多钱，然后最后搞得家破人亡，但是因为生了一场病，快死之前吃了西药，吃了洋人的药，那个时候他就让他对洋人充满了好奇和这种敬畏，或者是说可以有利用的地方他也想报仇，于是他就所谓在书里叫奉教，信了教，成为了教徒，巴结上了境外势力，然后通过这个又好像有一点咸鱼翻身，然后最后去揭发了他的当时骗了他钱的这个罗歪嘴，说他们其实是在勾结义和团，然后被政府给抓拿或者是追捕。在小说开始出现的这个罗歪嘴这个很得势的袍哥以及蔡大嫂他们这一家人就有点走下坡路，顾天成就走了上坡路。最后非常就是描述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他后来居然娶了蔡大嫂。然后二位可以补充，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基本讲的一个事情。但他可能最吸引我的地方还不仅仅是故事情节，而是透过描写这些人的家庭，甚至是这个顾天成他和他被拐卖走的女儿被卖进了成都的一个大户人家，就是通过这些普通人的遭遇，我们描写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人际关系，其实也挺像米德尔马契一样的这种为我们描述了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以及成都他们的这种风土人情吧，挺像一个社会历史这么一个感觉的东西。不知道情节方面二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然后还有那个可能那个青楼女子叫刘什么
啊，刘三金，
那个人也还有点意思，是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吧。就是本来跟罗歪嘴是一个势不成家的人，就是在那个风月场上也很豪气，就是跟各种风尘女子在一起。这个刘三金呢也是个稍微有点不凡的风尘女子，最后促成了罗歪嘴和蔡大嫂。对吧，他在中间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对，大概这就唯一一个还值得就是还要一说的一配角。
对对对，他是罗歪嘴的马子。后来他的下场是什么没有具体交代是吗？他
好像没具体太交代。 没从良吧、嗯、
没有
嗯。
他这个小说呢，其实他有一个人物选择上面的这个特点，一帆你可能遗漏了，就是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虽然主要的角色是这个顾天成，也就是这个梁户，是一个小地主，然后还有罗歪嘴是个袍哥，但是他其实在背景中呢，还有大量的这个士绅阶级，因为当时呢，在这个不论是四川还是中国北方，都有一个话叫一绅二梁三袍哥啊，当然北方不叫袍哥啊，就是这三个阶级，其实在这个就是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布置的啊。那么这个士绅阶级也分为两派啊，一派是奉教的这一派，另外一派是中国传统的一派，他们其实都在这个情节中起到了作用。实际上，一帆你刚刚讲情节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因为这个小说虽然非常薄。但是它的情节相当的复杂，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它有很多的转折和意外。
就语言还是很简练的，特别是一些很微妙的人物关系上面，我们待会儿会讲，它可能真的是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反而感觉它很饶有兴趣要去描述的是生活的场景，对于内心啊那些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三言两语很简单的就把一些很挺复杂的心理活动给说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青楼女子刘三金是怎么去怂恿蔡大嫂的呀，这些的对话特别精彩。刚才我只是简单的说了提到了一些历史事件和背景，其实在我的脑子里是一锅粥的。然后特别是我们知道也许在北京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在四川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更是完全是很糊涂的。可不可以让方照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然后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也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对吧？
哦，对，是一帆你说一锅粥，其实我觉得虽然你可能有点谦虚的意思，但从你给我的提纲来看确实有一点一锅粥，因为你让我准备辛亥保路运动，这个小说并没有关于什么辛亥保路运动的内容啊。
啊，没有，是吗？ OK， 好。
啊，保路运动是发生在辛亥年的嘛，是这个小说它发生的事情的十多年以后的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它实际上
这个是庚子，对吧？对，
对，它是它的主要情节。虽然这个小说它有现代派的手法，因为它是以一个儿童回忆过去的这种视角来展开的嘛，所以它讲了说啊，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四十年前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但是它主要聚焦的这个历史事件其实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战争，然后他在四川的这个余波，这个余波他造成的死水微澜，这是他整个这个故事发生的历史的大背景。那么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呢，就发生了一个其实在中国晚清反复出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叫教案啊。那么这个词呢，就是教案是一个官方名称，指的是以清政府为主的这些官僚要处理中国的地方民众和这个西洋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啊，起码在政府的视角上他们是这么样去看的，但实际上它是涉及到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以后中西文明之间发生的这些剧烈的冲突啊，在这个冲突下，这个我们可能讲的有一点传统，有一点用这个 Fairbank 老的这个思路了啊。但是让我们把这个，如果我们把历史研究法先暂时放到一边的话，这个实际上在历史事实上它还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对这些教民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这个洋教他们的这个转变，其实最终决定了这几个人的人物命运的走向啊。比如说罗歪嘴，他开始作为袍哥是很得势的，因为袍哥是反洋教的，而最开始在义和团运动初期从中国的官府除了极少数的官员以外，他们都是支持中国的这些秘密结社的组织去杀洋人、毁教堂去就是跟政府结合起来去打洋人的但是后来这个八国联军入华，然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全面失败甚至出现了这个仓促的这种迁工的这些事情，那么才造成了这个 之前奉洋教的这些被压制的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些教民重新被捧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上，好像官府最不敢得罪的就是这些人了，他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这个满足是以暴力的形式，就是任何一个被怀疑可能之前是反洋教的人现在都是最恶劣的罪人，要把他们抓住给杀死。所以就是这个小说它跟这个义和团战争前后这个中国对教案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大背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也决定了每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在那其实我好奇义和团这个运动是在四川也有发生的吗？
这个倒没有，这个倒没有。这个义和团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北方的一个运动。但是就是如果我要仔细解释的话，这个事情就特别容易讲的一团浆糊。因为这个第一就是学界至今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因为这个清朝秘密社会研究，就是你可以就是到图书馆去的话，它有几个书柜的书。这个但是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上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历史课本，高中历史课本不怎么提的这个天理教起义，它和义和团运动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渊源。而这个天理教起义和之前的这些白莲教的叛乱，他们主要就发生在四川和湖广。也就是说传统我们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的所谓的这个青帮啊，这个哥老会啊，这个叫做天地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洪门也好啊，这些他们本身在底层组织上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从天理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这一系列的中国秘密结社的运动的研究他们都有内在的联系和逻辑。但是如果我们单讲义和团的话，义和团它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发生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一个运动，而且这和华北平原的天气地理和当时的这些他们的这个就是地主和这个农民的关系都有关系，它是不能够简单的套用到这个四川和湖广这个地方的情况的。
我觉得方照讲的挺清楚的，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似乎保路运动虽然是在之后，还是跟这个有些关联的，对吧？
哦，那当然，那当然，
那
当然。那这个这里面我先讲一个特别有巧合的关联。我们先不要说那些在就是书里面你看到的那些，哎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怎么用无产阶级怎么样分析它什么之类之外，有个特别巧合的关联，就是这个保路运动啊，它能够发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四川当时的总督啊，就是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岑春轩这位老先生啊，他之所以能够上位，就是因为在义和团战争中他是保这个慈禧太后的，他才从一个所谓的这个京城三恶少啊，一举成为了地方督府啊。而且如果要不是因为他当时当了长时间的这个四川总督，这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个矛盾不会这么样的严重啊。当然这个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啊。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张之洞啊，就只有这两个这对 CP 啊，就是张之洞和岑春轩这个组合，他们才最终导致了保路运动走向了这样的结局。
还有个
因为没有张之洞就没有盛宣怀嘛，没有盛宣怀他这些事情都发生不了啊。
如果我们要三，我刚才为什么就是之前提保路运动，是因为我家在成都，住在人民公园附近，
对，
所以我成天都看见那个有一个保路运动纪念碑，但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不太知道那个到底在纪念啥。你刚才提了川汉铁路，然后提了张之洞，他们到底是要搞什么，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死水微澜之后的微澜的一部分，因为那个 一帆你刚刚也说了嘛，这个义和团投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嘛，这个石头砸到湖中，它这个湖心发生了这个波浪。这个波浪呢，对于清政府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它需要大量的借款。他在大量的借款之后呢，他需要用各种各样现代化的措施，第一是保持自己的统治，第二是他需要产生新的财政收入来偿还这些沉重的借款啊，就是辛丑条约的这个借款是非常严重的，仅仅靠海关未来的收入甚至是不能够偿还这个借款的这个数量的，这和甲午和之前的这些小规模的赔款都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在1903年清政府宣布新政以后呢，他们就希望在每个省啊，他们都有这些新政的各种各样的局来造这个现代化的东西，这里面除了首当其冲的铁路以外，还有矿业啊，还有其他这些东西，总之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啊，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让这个政府呢重新有财政收入，能够还钱，能够强盛起来。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做生意，你首先是要有钱的，对吧？你没有钱，你怎么能空手套白狼把这个生意做出来呢？所以在你要做这个铁路的情况下，你就要去继续的借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以张之洞为首呢，他就联合了几个地方督府呢，就进行了一轮新的借款。那么在这个借款的过程中呢，这个西方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以中央政府的这个权威来做保，你这个事情才能够通过。但是在最早要办这些铁路的时候呢，确实跟地方的士绅讲，这个铁路的利权啊是归属于你们的，这个东西跟中央政府没有关系，
是民营的，是吧？
是民营的，民营的。所以呢，在这个铁路甚至还没有修几公里的时候啊，这个铁路到底属于谁啊？这就跟你家这个小区还没盖起来，你们就开始跟旁边保障房打起来了一样啊！就是这个这么讲好像不太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啊。啊，就是小区还在规划挖地的时候，保障房就说啊，这块区域这个应该是我们共享的啊，这个不应该只给商业小区用。商业小区说不是，我们出了钱了，这个东西都应该属于我们。那么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矛盾。那么这个严重的矛盾又因为清政府版本的这个 1MDB 啊，大马基金亏空案发生在四川这个地方发生的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个事情比那个大马基金要稍微轻一点，因为他们是炒股票亏了钱，所以呢亏空了大概300-400万两。那么他们就当时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个事情给糊过去，结果还被发现了啊！被发现了以后就引起了这个 P2P 的挤兑风潮啊，那么就由此产生了保路运动。所以呢，今天是不是以后是不是 OFO 总部门口也可以竖一块纪念碑，什么这个人民讨债纪念碑之类的啊？这个运动本身非常复杂，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没有义和团运动那么受史学界的重视，但实际上就是这个保路运动它怎么能够发生是相当复杂的。
这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刚才想请你再帮我们讲讲，我觉得保路运动特别有趣，史料很少。
对，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去了解，如果把它按经济历史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就是古时候和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无非都是一些合同和产权的纠纷，然后和以及政府和就是中央和民营企业的纠纷，大概都无非都是这些。
对，是的，因为你看到这个保路运动中发生的几件事情，你是非常感慨的。第一，它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叫 public private investment， 就是这个 PP 这个合作，这不是 P2P 啊，就是这个 PP 这个合作。
对，
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因为在没有健全的制度的背景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实施的。那么今天中国进行的铁路建设运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也不是说中国今天所有的铁路就是完全公有的啊，当然这个问题更多体现在其实是在电站和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铁路的矛盾没有那么激化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官督商办企业和他这个官督商办企业特殊的政治背景的这 这些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陈遵轩，他先开始是京城三恶少，后来被称为是这个清末三徒啊，他是官徒啊，喜欢杀官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重点的人物张之洞，他是个财徒啊，他就喜欢为国敛财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大量的这个矛盾啊。
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小说吧，
是回到小说前我最后
铁路，
我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半个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姓曾的这个人，他在辛丑条约中没有被拿下吗？他那么保
没有没有，他当时是个小官，他是保卫那个慈禧太后去西安呐。
哦，所以他还没有到那个级别，没有到被后来要砍头或者逐放的那个级别。
对，在这个里面其实是这个小说中也提到了，就是最开始倒霉的人其实还不是就是普通去杀教民的这些中国老百姓，而是最开始清政府有大量的这个官僚其实是先被砍头了。
我们回到小说，不然从雨林开始，然后我们再绕一圈，绕到我，再绕回方照，讲一讲就是对小说的读完以后的一些感受和你感觉最有趣的地方。
好呀，就是我还蛮同意刚才一帆讲的，就是一个这小说其实不厚，但是群像来说并不比米德尔马契写的要窄，而且就是说我概括一下就是稳准狠吧就是因为他一个好的东西他真的得稳准狠，你说他要光狠有点像年轻人使蛮劲儿哈，就是哗众取宠但如果你要他只是稳和准，然后没有一定的力度好像也不行，所以他在写人物，他当时一个自然主义的描写还是基本是法国他喜欢那几个小说家那个路数啊，什么弗洛拜呀、那样的路数，但是他在写人物和人物特别复杂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是寥寥数语就写得特别好，而且我情不自禁我就觉得，因为他在1981年的时候被伽利玛翻译成法文了，嗯，就是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被伽利玛吧，就翻伽利玛出版社、
啊、
嗯，翻译成法文出版之后，有个汉学家是他的译者嘛，他就说这个小说特别好的结合了中国和法国的一些特色吧，原句可能是另外一种表达哈，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我仔细看呢，我就觉得越看越确实有一点，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在法国留学，还是我觉得就是四川人在某种敏感性，就是对人的情感也好，对政治的反应也好，就都有一点点跟法国人有点像，还是我就是说也可能是一个偏颇之见哈。比如说他们那种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东西，嗯，然后他们那种对生活情调的强调，嗯，他们那种就是说有点大家可能觉得莫名其妙的义气，就是可能社会阶级上很不对称的两个人讲的一种情谊或怎么样的，还蛮像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读了很大的感慨吧，所以我就现在先读，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原文行吗？还是说我先读一个比较轻的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很这个李杰人他还是对就是一帆刚刚说的生活的细节，然后特别是对食物还是挺有讲究的，而他写的特别的地道，比如说他有一段是写那个成都的四川的猪肉，就是当时就是四川人爱四川人，
又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
对对对，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情况，对吧？所以我们不如读读当时的，让我们想想当时还有这么就是这么就是说让人觉得很精彩的很精致的一个猪的美食文化。他起码我看他从这个第三部分叫交流哈，从第58页写到第60页都是关于市场啊关于食物啊一些描写。最大的原则就是只准他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许他劳动，如像郫县新繁县等处石板不好凿，便用木板造成结实的矮楼，楼下即是粪坑，楼板时常被洗濯得很光滑，天气一热生怕发猪瘟，还时时要用冷水去泼它，总之要使它极其舒适，毫不费心劳神的只管长肉。所以成都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 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些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查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法国人写品酒，就是一定要是用哪另外一种滋味形容。
所以他讲的那个白片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蒜泥白肉嘛。
感觉是，或者是连锅肉啊，反正是白的，
啊、对对对对，
就白煮的那种肉啊。对，这个应该还咱们还用四川，然后还有一个还这、就是一段比较轻的写食物的哈。还有我觉得他对女人的礼，就是对女人的欣赏的部分，因为你记得咱们读米德尔马契，我还聊过，就是乔治艾略特写的说有一句话特别逗，就当时十九世纪那些英国男人哈，他写的说。男人一旦发现女人有一点，女人身上一点伟大之处，便立刻停止爱他们。你记得吗？一凡，咱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看这里写的哈，就特别法式的一种，这个罗歪嘴对蔡大嫂的欣赏就完全不是，就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你看他在四十二也写那个，不是罗歪嘴就蔡大嫂就问这些嘛，就问说杨教怎么回事啊？洋人这么凶，怎么应该跟他们打呀？或者怎么应该服气他们啊？罗歪嘴不就说了一些话嘛？然后蔡大嫂就他自己的很多想法就很尽情就把它抒发出来了。然后罗歪嘴就反而他越抒发自己的想法，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罗歪嘴就完全被他给迷住了。所以这一段第四十二页就写说，罗歪嘴看他说的脸都红了，一双大眼光闪闪的。简直像著名的小旦安安唱《结营》时的样子，心中不觉很为诧异，这女人倒看不出来还有这样的气概，并且这样爱问，真不大像乡坝里的婆娘们。
嗯，
所以这也是我感觉她是，不仅说她描写的准，简单准确，而且说其实川人的有一种气质，她是和法国文化可能是接得上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里面还有好多精彩的描写了，比如对人的，还有比如说那个刘三金跟那个蔡大嫂，就两个女人嘛哈，在乡下里就，但是两个女人却常常一起去喝酒，描写的两个美人那样喝点酒的样子，连我都觉得啊，太就是我记得就是说他们在细细的喝酒，是用的细细两个字，然后就经常看他。就回来脸喝得红乎乎的，一定就是跟蔡大跟刘三金又去喝了酒了什么的，嗯，是一个很美的一种感觉。嗯，还有一些就是说，嗯，对，到时候再说方言写作的时候再用四川话吧，我觉得对对对，现在不着急。
我反正也看到有一个美国的，也许是翻译或者是研究他的人有讲说，这是一个有金瓶梅特色的包法利夫人，我不知道张雨林同意这个吗？
他说，因为他说金瓶梅特色是一个比较容易从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话吧，因为对吧，金瓶梅他们都特别熟悉。但我觉得中国传统中这种不止一个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倒是一直是有的。我觉得这跟西方的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拍这个片子，就拍这个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个林子峰导演他还拍了《春桃》什么的，对吧？其实也是一个三人行的模式，这点又难免又说回法国人那儿去了。对，但是跟法国人又有不同，他有一种中国传统中的那种仗义的东西。嗯，我想说，有点那个江湖和仗义的东西。男女之间用那个他书里的有两个很喜欢的词儿哈，就是四川话说是苏气，就是说苏张的那个，就是很苏爽的那个苏州的苏，苏气，当然形容女人大方哈。然后还说那个当时形容男人呢，当时刘三金说罗歪嘴说这个人也开阔，嗯，就是形容男人的一种磊落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种中国传统中的那种仗义的东西。那个有一个歌叫什么，粤语歌叫做，意思说情深不如义深，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义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义在情中发挥了一些东西，一些功能。嗯，我就这种感觉。
OK， 我其实刚才提金瓶梅也是因为 我真的觉得罗歪嘴这个人，就是这个袍哥，他又是武，真的又是武松又是西门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好像有点颠覆我对，或者正是因为他是袍哥，所以他是不是那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他没有什么用，而且就是他能够和他的兄弟还有他的嫂子之间形成这个三人的你说的这个关系，在我看来，我反正觉得能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写这样的人，而且基本都写成正面的角色，我还是当时读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惊讶的，这一点
是是是是，说明李杰仁这个作家比较不一样嘛，至少是嗯，
所以对，所以也是看到这儿会觉得这是法国影响有点多。
所以他是稳准狠中狠的部分就是这个，嗯，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怎么说呢，就是在乡坝里啊，用四川话，在乡坝或者在乡村或者是非我不知道怎么说，也不叫做非主流城市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就是情感关系的自由度往往是我们还蛮难预料的，就是虽然一方面很奇怪的一种东西啊，一方面封建迷信肯定更重，很多女的生了被扔掉啊或怎么怎么都会有，但另一方面它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嗯，也被允许着，嗯，至今为止它农村里有一些东西你是说不清的，反正嗯，我就奇怪，
突然想起了今日头条推送的那些社会新闻，又觉得嗯，好像确实这些事情随时都在发生着。
对，嗯，
然后去和包法利夫人发生这个联系，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蔡大嫂这个角色，她的这个成长开始，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点破，也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但是因为她在这里，是因为她和那个什么韩二奶奶，反正她有特别远大的志向，想去成都，想过士绅阶层的生活，想福气，但是后来又好像嫁了一个并不那么如意的老公，然后老公也很无聊，然后就开始和他就开始找一个情人吧，就是这么说，而且反而也是因为他会觉得自己，他心里会觉得生命不应该就这样，既然他好像委身嫁了这个人，他就有点吃了亏，那反而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可能就更加放松了，
对，
可能是是有这个成分，嗯，我读这个小说，其实我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我还想补充一下，其实跟情节没有那么大关系，因为我刚才还在地图上专门去搜了一下天回镇，然后现在其实是成都三环和四环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去找了一下，那附近最出名的就是有一个凤凰山机场。然后那个地方修机场前可能就是林子，我查到在更早三国的时候，刘备的儿子叫刘阿斗是吗，他还是在那个地方狩猎学习射箭，然后到了泗水微澜之后，蒋介石从重庆到成都也是从凤凰山机场，就是所有的那些军用飞机都是从那个地方撤退去的台北，所以和天回镇有一点历史关系的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作者，你会发现他的人物的名字都特别的就是地道，对吧，你有这个罗歪嘴，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是在成都会有人叫罗歪嘴歪嘴巴歪嘴这样的一个人。
是，
然后这个点我后来也发现，其实在你知道苏格兰有一个姓叫 Campbell， 然后不是有一个名模叫 Naomi Campbell 吗？ Campbell 这个词，
对对对，
它的本身就是苏格兰的那个凯尔特语里面 Cam 就是有点歪，那个 Bow 的发音就是嘴，所以 Campbell 本身就是一个歪嘴巴的
歪嘴
的姓氏，所以 Naomi Campbell 就是其实也就是歪嘴他们那家族的。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人物，就是就是人物名字，就是这个顾天成，刚才不是那个方照也讲他有点是一个主要人物嘛，就是这个人身上西方的人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特别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 Job， 就是这个在 在这个旧约或者是其实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这个 Job 这个人他的遭遇和顾天成特别相似，就是他是一个上帝和撒旦达成了一种协议，然后就让 Job 家破人亡，所有他珍惜的东西都失去了，但是 Job 这个人他始终没有怨天，就他只是由人，他没有怪上帝，他始终都还是在就是这种默默地忍受自己的这种命运，然后最后上帝好像又有点报答他，或者是回心转意，他的后来他的命运就比他之前更好了。然后你去看这个顾天成这个名字天成，我也在想，其实就是在李杰仁写作的时候，他也是可能考虑了一些圣经里面典型人物的命运和形象的，就是去做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不是完全的一个，就虽然是一个很地道的在发生在成都的小说，但是因为作者的经历，他其实里面还是结合了非常多就是可能西方文明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我在聊天之前有一次误读会，我们不是聊到那个，我忘了可能是冯内古特还是谁，就是他曾经做过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就是说一本好的小说，如果你去画人物命运的曲线，它会是比如说它是先下后上，或者是先上后下是怎么样，大家悲剧就是朝走下坡路的，然后喜剧或者是一些皆大欢喜的就是走上坡路，先下坡再上坡。然后我就去画了一下顾天成，然后比如说蔡傻子，然后罗歪嘴以及这个大嫂，这些人的命运其实真的在这个小说里面虽然很短，但起伏还挺多的，然后也不完全是特别好或者特别坏，所以就是从这一点看，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成熟的作品嘛，就是说你是就写的还是很真实的人物命运 这种吧。
对，这一帆听你这个补充还是很有用的，本来我以为天回镇是一个杜撰的地方啊，现在听你这么说、立马感觉这是成都的蒂尔加滕啊啊啊那个我其实看这个小说本身我非常享受这个阅读小说这整个过程啊，其实两位已经提到很多它的优点了，但是我最终实际上是有一个疑惑想跟你们讨论的，就是这个小说它到最后呢，它有这个文准狠的特点，它有对人性的深刻的洞察，它有对这个所有人物的详实的写照和场景的详实的介绍，但是它做了一点在我看来好像是不太常规的东西，就是它给了这个小说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讲的 happy ending， 就这其实是我非常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论讲刚刚的这些事情，除了一帆你最后提到的说这个顾天成最后居然是达偿所愿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过得比之前要更好嘛，他娶到了一个他的心上人，他那个把他之前损失的他的那些经济利益都讨回来了啊，然后他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啊，虽然后来发生了什么怎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在这个小说结束的时候，或者说因为他的开头其实是他的结尾嘛，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的话，无非是大家对这些人的一个小小的议论，所以从很多意义上来讲，他中间经历了这么大的悲喜剧以后，居然这个作者选择给他一个相对完满的一个结局啊，所以我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是有点疑惑的。
我会觉得顾天成他不是主角，他真的是一个他是一个线索，他不是，就最后的那个真正顾天成的结局其实是蔡大嫂的结局，是我估计你说完满结局是因为他们俩又结婚了，然后又把该搭救的人都搭救了，但是蔡大嫂和他做了一些我是觉得是一个很热烈的结局，就是而且非常出乎意料的结局，甚至那种当头一棒的感觉都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这是不是一个可能以当就是现在人的观点来看，他们签了一个婚前协议对吧，而且这个婚前协议甚至是说我要的是一个经济独立而行动独立的开放婚姻，我和我的前一任老公和我前一任情人还要能够，他用的那个字是叫什么，自由来往，想来往就来往的这个意思，所以 我会觉得他一下就穿越了两百年的，就又到了今天的我们觉得特别开放的这种社会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我读到这还是有点，就是有点震惊的感觉。然后就像蔡大嫂的父母也非常震惊，但是蔡大嫂当时就跟他说，跟他的父母说，这些意思就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有钱有什么办不到。那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啊。而且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刚才雨林说的这个四川人和四川人和法国人的相似，虽然这个标签可能并不一定就是经得起特别仔细的推敲，我只是觉得就是那种家长，我去想蔡大嫂的父母，他们对这个女儿，就这个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他们完全控制不了的怪物了，但是你真正要去说她做错了什么呢，好像最后的一切的标准就是只要她开心就好，就是这种觉得不要太去纠结伦理道德，不要太去纠结社会其他人对他是怎么看，而是自己开心就好，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我们不管说他是法国也好，或者是说比较现代的一种情感也好，是我觉得可能是李杰仁从欧洲带来的一种新的东西。我倒未必觉得特别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但也不是一个差结局，不知道雨林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这还是一个蛮女性主义的结局，不是女权主义、啊、
出现了一个大女主、啊、对。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蔡大嫂呢，我还是挺佩服的，她就是一个像以前龙歪嘴没有看错她，她是一个还是蛮有大格局的女性，对吧？但是对于她来说，当然从道德上，最所谓 ideal 的结局是什么以身殉情啊或怎么样的，对，然后或者是搞得大家都死掉啊或者这样的，那个对道德上来它就最完美的啊，就是但是呢她是一个要现世的女人，就是说要红尘生活的女人，她就是说她就像很多母性或者妻性很重的女人一样，很多四川的女人也是这样，很多法国女人也是这样，她要用，她是动了脑子的，而且她是非常理性，是冷静下来了的，就是然后把这事儿想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到最后她提的条件就是她的心基本上是死掉了，就是心死掉了，然后就脑子还是清醒的，就说那么他至少是蔡兴顺能救出来，蔡傻子救出来，对吧？蔡傻子是一个仗义的人，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蔡大嫂也不能对人不义，对人不义就跟人对人无情，是可能还要更严重，所以是要更受更大的报应的，所以他对蔡兴顺，他说蔡兴顺救出来是一个条件。那么这个罗德生回不回得来，其实他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基本是回不来了，对吧？还有什么回来不回来的，当然他也加上这一条以防万一呢，对吧？回来了呢，所以
这
是他
的情的一面，他也要，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情人们他也加上，但实际上他心里就是说至少我接这个婚当个工具，我能把老蔡救出来，老蔡救出来以后呢，我自己也还有那个生活，我这孩子还带着呢，对吧？这还是个母亲，对，我这孩子也还能继续养，所以她就是像一个，就是变成了一个动作片的女主角，就是说现在该怎么做怎么做，就是就心里头这个很欲望方面的东西，其实她基本是放弃掉了吧？我觉得，你要不放弃掉，你是很难做出这种决定的。你是就是要讲义气，要顾现实生活，我觉得更重要。所以这个结局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情感感受上还蛮复杂的。一方面感觉到哦，他好像什么都好了，就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另一方面，他就是心死了，然后心变硬了，就这样。
但
我觉得
其实对，也许是心变硬，就是，但是他如果按照这个来说，他并不是说我就要，他就不办婚礼了。他其实最后和顾天成提的要求里仍然有婚礼这一条，就是说
对呀、对呀、
对，就是仍然要三礼六礼三聘，花红酒果，像娶黄花闺女一样做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还要把那些相关的人都请来，以免他们以后就是 说三道四，就他也 我不知道这个是心完全死掉的表现，还是说其实 也还又觉得反正我还是嫁人还是结婚也是要风光一下。
对，至少是脸豁出去了呀，对吧？
嗯，
你想吃就镇上这么些人，他这前前后后的故事都知道，嗯，现在还要大张大办的，就是说她是一个豁出去了的女人，这个时候，嗯，但豁出去不是说失去理性的豁出去，她就是有点，还是有点，我觉得有时候得心先死才能豁得出去吧。你要是心还挂着，就豁不出去。嗯，
我突然想到的是，伊丽莎白泰勒每一次结婚都要大搞特搞。
对呀、啊，就越搞越大，而且，对呀、啊，就是一颗。一颗坚硬的心，嗯，就是大搞特搞，嗯，我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尾，嗯嗯，你们要不要说什么四川话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想
听一下，方言写作，
我特别想听一下。其实我看的很多地方也不太懂啊、嗯，
就说实话，因为我的那个四川话，也就是四川普通话，就是特别多一些方言。我不是特别懂，不过话说回来，我并没有觉得这部作品是按严格的四川话的口语写的，它还是一个书面语言，因为我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脑子里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要用成都话念还是说我用普通话念，往往两边都不是那么恰当，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点想念，我有点感兴趣的是给大家读那个讲刘三金怎么教蔡大嫂学坏的这个，他们就其实就是刘三金说蔡大嫂，他们俩就互相夸长得好看，然后蔡大嫂很惬意的说都老了还说得上这些，然后刘三金说你不过二十一岁吧，然后蔡大嫂说，他的那个文字就是哪里已经满二十五岁了，真看不出，他掉头向四面看了一下，你看我就没有办法说看了看，他的文字就说的是他掉头向四面看了看，但是四川话就肯定会说他掉头向看了一下，凑过身来在蔡大嫂耳边说，说句不怕你嫂子怄气的话，像你这样一个人才又精灵又能干，嫁跟蔡掌柜一个人真太委屈了，说句良心话，成都省里多少太太奶奶哪里赶得上你一根脚趾么，蔡大嫂好像触动，就我觉得他的那种旁白不是英语的话就是用普通话读好像是更顺的，蔡大嫂好像触动了什么似的、把头侧了过去道，那是别人的命，我们是福薄命浅的人不妄想这些，刘三金仿佛有点生气的样子，咬着牙把金娃子搂去，在他胖脸上结实一道一清道，嫂子你是安分守己的人，我偏不肯相信命就把我们限制得住，你若是生在城里就当不到太太奶奶，姨太太总好当的，也比只守着这样一个掌柜强得多啊，两个人好半晌都未开口，蔡大嫂忽然脸上微微一红，向刘三金轻轻说道，不要说太太奶奶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这样的人也比我强。刘三金望着他哈哈大笑说，好嫂子，我不知你心里是咋个想的，要是你没饭吃没衣穿还说得去，你呢除了蔡掌柜不算核心的外，你还有这么好一个胖娃娃，像我们吗，你看二十几岁了至今还无着落，要想嫁一个人好难，你们哎，我们比你强在哪儿呢，蔡大嫂说
呛在那儿了，
对，你看我就是他，我就没有办法，他的文字写的是墙在哪里呢，就不太对、蔡大嫂说
就是墙在那儿了、
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虽说人不合意总算快活过来，总也得过别一些人的爱，我就觉得这句话就特别像特别现代，就觉得不像是他说的话，然后刘三金眼睛几眨，脚绘是按脚绘吗这个字，的看着他一笑道，啊你想的是这些吗，倒也不错，大家常说一马一鞍是顶好的，以我们做过生意的来看，他在这里每次说人就是卖淫都是说做生意，特别文明， 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来看，那也没啥子好处，人还不跟东西一样，但是一件用久了总不免要讨厌的，再好也没多大趣味。所以多少男的只管讨个好老婆，不到一年半载不讨小老婆便要出来嫖。我们这些姐妹未必好看，却偏能迷得住人，就因为口味不同。我们女人还不是一样，不怕丈夫再好再体面，一年到头只抱着这一个睡也没太味了。嫂子你还不晓得，就拿城里的许多大户人家来说，有多好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们是当真贞洁的吗？说老实话，有多少还赶不上我们。我们只管说是逢人配，到底要同我们睡觉的也要我们有几分愿意才行。有些贞洁太太小姐们岂但不选择人，管他是人是鬼，只要是男的有那东西，只要拿得到身边，贴钱都干。他们也是换口味啊，男人女人实在都想常常换个口味，这倒是真的。嫂子你不要怄气，我为你着想，蔡掌柜真老实的可以，你倒尽可以老实不客气的跟他争几顶绿帽子，怕啥子呢？然后蔡嫂子最后了，蔡大嫂笑着站起来说，呸，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就说怪话了。然后刘三金也笑着站起来说，他这说是了是了，事情是只准做不准说的。我觉得是了是了这个也不太四川话，应该四川话应该说要得要得，事情就是只能做不能说。但反正我选这一段还是觉得这个他们明面上是就肯定是刘三金是就是来给这个蔡大嫂洗脑的。蔡大嫂当然
对
第一次被洗脑，她表面上还是抗拒的，但是内心里还是埋下了一颗那个邪恶的种子。然后而且这个故事在之前的铺垫中，就是说一直铺垫这个蔡大嫂如何的她的那个现实和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那个距离嘛，一直是越拉越宽的。然后所以在这个到最后他要所谓的红杏出墙或者是怎么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挺水到渠成的。所以对刚才念这个也是说他的对他的文字我不觉得完全是口语啊。
不是，我觉得的四川文人那种，我觉得就是他，我不知道他们说话，比如他们留学回来，他们说的话的方式可能也跟就是真的街面上的人可能还是变得有点不同了吧。
对，而且我不是一直都有所谓的什么西南官话吗？我也不知道那个官话讲出来是什么味道，但是毕竟肯定是和口语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方丈那边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其实我整体上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因为我本身也对民国历史和晚清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就觉得他在某些对特别是成都的那个当时的这些就历史的那些场景的描摹上，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深入。然后甚至我后来查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些做文学史的人居然把这些他小说里写的东西就当成是史料来引用了，就比如说什么青阳宫是干嘛干嘛的，少城怎么怎么样什么的，就是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跟法国小说传统可能也有关系，他可能还谈不上自然主义，但起码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像那个 James Joyce 在写这个尤利西斯的时候，他的一个梦想一样，就虽然他们本质上都是关于人类的情欲的，但是他在写这个人类的情欲的时候，他其实是复刻了一个历史上这个发生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因为对于乔伊斯来讲，这是一个是一个都柏林嘛，对他来讲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成都和应该说是一个成都平原吧，因为他经常能提到就是成都周边的一些地方啊，什么比如说顾天成家他其实是郫县的，然后
对
什么对对对什么谁谁他是哪个就是刘三金他的老家他也不是成都的嘛，他是成都旁边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的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是对我来讲是增加了我对这个就是我享受这个阅读这个过程的。
我记得还有一些就是配角的对话可能更多的是给你交代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说他们在茶馆里聊到底有多少外国人，然后就是也能看出就是这个西南边陲他们对世界的无知，然后不同的人就在那对 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就觉得可能也就五六个国家吧，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数有什么国家，然后中间有一个人说他曲着指头算到有日本，有俄罗斯，有英吉利，有荷兰，说英吉利挺大，这国的人分黑夷白夷两种，上海打红包头首接的是黑夷，其实他在说锡克人对吧，又叫印度鬼子，此外还有德意志、弗南西、比利时，然后说于观察上次办机器就是同德意志这些人讲的生意，大概世界上就是这些国家吧。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忽然想起来说还有啥子美国呢，说我们点的洋油不就是美国造的吗，然后那个人说哎，对的对的，美利坚，耶稣就是出于美利坚，我想起来了，还有墨西哥，我们在上海使的洋墨又叫阴阳，就是从墨西哥来的。然后旁边又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恍惚还记得有啥子牙齿国，然后旁边的一个人又说老三说有牙齿国那还有脚爪国了，然后说着说着最后其实他们说的是西班牙
对是，
然后最后他们又说这不过这些国家还抵不住我们一个县大，人也不多，然后国小人自然不多，若把北京使馆打破后不晓得洋人还来不来，然后说这也是很成都很消费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不来才糟糕了呢，我们使得这些洋货到哪里去买。 也有描述那些大户人家中其实还买了挺多，就是生活方式还是很民国的，就是有钱人家里还是很效仿比如说北京上海的生活方式，买很多洋货的，而且还他们还说这些洋人怎么做这些生活用品就做得这么好，然后用了一次什么牙刷呀、牙膏啊这些东西。嗯，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些虽然可能我们聊天剧透的有一点厉害，但是我觉得从听众的角度去读这本书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乐趣的。没有时间读这本书的人可以在那个 YouTube 上去找这个电视剧还是电影， 我是看了一个电影，是那个谁拍的，
许晴
、啊、对对对、对，我看了一个电影是许晴拍的，我觉得那个还拍的挺好的，我觉得那个里边的那个罗歪嘴演的特别好。嗯，然后那个方照你是有尝试看那个叫台的那本小说是吗，是一个当代的一个、
看了三分之一了，
乐山人写的，你觉得那本周凯啊对比一下呢讲的是什么，
因为那个书我也还没看完，他那个书的节奏感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周凯他就是他第一我觉得先说优点，就是说他肯定是在写台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去了解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隔膜的民国时代的风土人情，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说他不是像李杰仁这样子的老道和狠辣，就他没有就是真正 at ease with it、嗯、就他还是有点隔膜。
我翻了几页他的书，就是对可能他的没有那么熟练，就是话有点多，然后最开始进入的时候有一点那种上帝视角，你也不知道他给你交代的这些事情到底重不重要，但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用四川话读他的那个文字还是读得挺顺的，他基本是按四川话的口语讲的。
嗯，然后就是李杰仁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这个本质上他实际上是在写西方现代小说，他是一个 modern fiction、但是其实你要看周凯台的这个行文的话，他有一点像古典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 narrative， 它不是 那种张弛有度的，它就是你要看镜花缘什么这些，它 就你真看金瓶梅 就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就是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反正就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雨林，你那边？
我好像也是想推荐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挺我想推荐，我补充一下一番推荐，就亮点那个许晴的形象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是狂，就林子峰导演的那个电影，就是《死水微澜》改编的那个，就是许晴当时可能年轻，在里面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不是说许晴的演技高，好像她并不是最适合的蔡大嫂的人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或者你心目中有，对对对，你心目中有没有什么蔡，反正我觉得她 很美啦，就是当时她年轻时候也很美，但就是好像不是那么蔡大嫂那种感觉。
啊，那你觉得巩俐吗？因为有那种宅子会让人想到大红灯笼高挂高高挂，然后章子怡也许可以，我不知道。
不知道，对，反正就感觉是要瘦一点，翘更翘一点的，嗯，对，嗯，就是瘦一点，更聪明一点的那种感觉，要，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死水微澜就聊到这里，谢谢二位，
好，谢谢。地板休闲给我超级成都娃就刷了一卷全国远面都晓得了。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文化土豆十月份的误读会要阅读的是20世纪最经典的政治文学作品，匈牙利出身的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 Arthur Koestler 写的 Darkness at Noon， 中文译名有中午的黑暗和正午的黑暗两种，在网上不难找到资源。另外我还想推荐在上海的朋友9月12号到15号期间可以去在西岸油罐艺术中心举办的 Almost Art Project 2019，这是中国唯一的素人艺术节，今年已经第5届了。文化土豆是一档聊影视、书籍和思想的播客节目，依靠赞助人的捐助已经持续制作了第114期。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赞助人，请前往文化土豆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